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日坛公园出品的日之路，我是主持人柯子。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又请来了老朋友小王老师，鼓掌
鼓掌鼓掌柯子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小王，我又来啦。
小王老师之前来过节目好几次了啊，他是这个生物学博士，现在在高校工作，研究专长是细胞生物学免疫学。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呢，要感谢年轻时代的新营养品牌万亿蓝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万亿蓝益生菌累计热销超7亿瓶，始终为消费者提供创新优质的益生菌解决方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我们 show notes 也就是文案中的链接购买产品。今天这期节目请小王老师来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最近交流大家现状的时候发现有点类似，就是进入到中年人的状态了。
那是啊，
俩视频一开就开始，最近怎么样啊？哎，好累啊！这些话，我从工作之后，反正是变胖了10斤，不止10斤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估计了。我不知道你看出来了，
我们俩差不多
啊，你也是吗？
我倒是没怎么看出来，因为你长得不显。
你字斟句酌啊！我本来就是个圆脸，可能在这个圆的那个区别不大了，已经
就是圆的有一点棱角，怎么感觉
圆的有点边凸出来了，是胖。我前两天见了一个好久没见的朋友，他一见我就说，哎呀你是不胖了，他说完之后有点后悔，这是让我最难受的，就是他一下就是没憋住说出来了的那种，哎呀太伤我心了，我就知道，
如果跟他没有绝交的话，或者心里面没有感到一点难受的话，那就是真的朋友。
绝交是不能绝交，是真的胖，自己心里也知道，就很明显。而且这个胖最让我难受的是，其实我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挺长时间的了，近几年就感觉一直在缓慢的变胖，所以我也有控制，但它还在很稳步的在上涨，这个让我很崩溃。你说你也胖了？
我胖了呀。
你是
就回国了以后主要是吃的太好了。
哦，那你这个有原因，
没有办法抵御这个诱惑啊。一方面是这个，另一方面是工作了嘛，工作了之后精神压力也很大，事儿也很多，所以说呢有时候作息就不是特别规律，又吃的多，又很难抽出时间去运动，所以就胖了，那是很正常的。
看来大家都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就其实也知道胖了。我试图少吃它也没什么变化，然后运动量肯定是不如上学的时候了，但我自己以为我还在尽量维持运动量，可是还是没有瘦下去。哎，搞不懂，这就是我非常迷茫，所以今天请小王老师来就是想搞懂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不是要聊减肥啊，不是一个直接的这样减脂的节目，就是好像感觉这几年从工作后吧，就像生活像陷入了一个怪圈，睡得不是很好，然后作息比较混乱，吃饭也处在有时候顾不上吃，有的时候大吃，有时候控制不住的吃，大半夜吃东西，实话实说昨天晚上我就蹲在厨房里吃薯片，就真是蹲在那吃，因为我想的是我蹲着少吃两口就可以走了，结果就蹲在那里一直吃。啊，我不知道怎么，以前我是绝对不会这样的，我觉得我自控力还可以，但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陷入这种状态了。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就想聊一聊自身这个状态，而且我跟很多朋友聊，大家其实都有类似的情况，不知为何的觉得自己的意志力越来越差，越吃越多，就是难以避免的中年发福，说不清是为什么，知道不对还是改不了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就想请哎，小王老师来讲一讲。像你刚刚说你这两年觉得工作压力大，精神压力大，它是也会引发我们身体的一些变化吧。我也是搜了一些资料才看到的。以前我可能会觉得就是压力大会胃疼啊，紧张啊，腹泻啊这种，但我现在了解到好像它也能影响到我们的进食状态，影响到我们肠道的一个对食物的需求，这种肠道的状态又反过来控制我的行动，而竟然是我的肠胃在要求我吃东西。我看到这些资料我非常的吃惊，所以就请小王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像里头出现的一些关键词我不是很懂它是什么意思，比如说皮质醇， 还有一个叫肠脑轴，就肠是肠胃的肠，脑是大脑的脑，他们俩之间有一个轴。这些词其实现在讨论度挺高的，大家搜一搜能搜到很多信息，但我不怎么看得懂。先请小王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皮质醇、它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是什么器官产生的它呀？
皮质醇呢，它就是一种人体自身产生的一种载体激素，它是属于糖皮质激素的家族中的其中之一啊。那么所谓这个载体激素，就是指它的化学结构来源于胆固醇，它是从胆固醇代谢过来的，那么它也因此称为类固醇。然后呢，所谓的糖皮质激素，就是因为这一类激素最早的发现，它的重要的作用之一呢是调节糖代谢，然后帮助身体在需要的时候维持血糖和能量供应的。那么由此可见，皮质醇可能是人体中最主要的一个内源的糖皮质激素了。它不是外源的一个东西，也不是外源的药物，而是我们每天都在合成，每天都需要的一种可以调节我们生命活动的一个分子。那么皮质醇主要是由肾上腺的皮质分泌。肾上腺是啥呢？就是它是在那个左右肾的上方的一个小小的体积很小的一个内分泌的小器官。那么肾上腺呢是两个部分，它分为外层肾上腺的皮质，内层呢就是肾上腺的髓质，这个可能在有些科普视频中你们也是可以看到的。之后呢，这个肾上腺的髓质主要是分泌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这两个激素呢，它是参与快速的反应，比如说战斗或逃跑，这个就是在内分泌里面一个常用的一个术语。然后呢，肾上腺皮质它呢就分泌多种载体激素，其中呢包括皮质醇、醛固酮以及少量的性激素。皮质醇主要是来自于肾上腺皮质的一个树状带。那么就是关于皮质醇的来源啊、昼夜的节律啊、功能，就是生理学的通常会把它放在一个下丘脑垂体和肾上腺轴这样一个框架下去理解。
说他们是一个轴，是说他们三个互相有联系，共同决定了皮质醇吗？
对，这个系统这个轴呢，它的工作的方式，就比如说当大脑感受到了压力啊、危险、疼痛，或者是有感染低血糖，或者说是处在一个节律变化的过程中呢，这个下丘脑就会释放出一种激素，它这个激素叫做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它让别人去工作，
对，
先释放一个激素，让下一个东西去产生激素。
对对，那我们就把它叫 CRH 吧。那么这个 CRH 呢，它就会作用到垂体的前叶上面，促使垂体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好，
这个就是 ACTH。我们不用管那么多啊。然后这个 ACTH 呢，它通过血液到达肾上腺的皮质，刺激肾上腺合成呢，并且释放皮质醇。到这个时候呢，皮质醇它就出来了。那皮质醇进入血液了之后呢，它就会到各个器官去，包括肝脏啊、脂肪、肌肉，甚至到我们的免疫器官、免疫系统中，然后也会到大脑和胃肠道中。这个就是它是怎么出来的。那么皮质醇它就出来了之后呢，它的升高反而会抑制下丘脑和垂体，然后减少 CRH 和 ACTH， 这就是让这个皮质醇产生的这两个激素，然后呢，这个就叫做负反馈调节。就这个机制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没有负反馈的话，这个系统被打开以后，它就会一直开着。那么皮质醇就可能持续的升高，那么身体就会陷入一种长期的感知到这个应激的状态。这个负反馈呢，也就是一个刹车，帮助身体在这个应激结束之后，慢慢的平静下来，恢复平衡。
明白了。本身他们这个机制应该是自我能够平衡的，就是你说这个负反馈，它发出信号，我可以开始生产皮质醇了，皮质醇正常生产出来了，然后说行，活干了，你们不用再给我发信号了，可以了，那边说 OK 可以了，信号停下，这是一个正常的流程。
对，是的是的是的。
那发出来这个皮质醇它是有哪一些功能呢？我们人体为什么需要这些皮质醇？你刚说它涉及到了很多很多的环节，什么肠胃啊之类，它都会有皮质醇，它吸收之后会给人体带来什么作用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皮质醇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它是大脑，它的产生是最开始是说大脑感知到了压力状态，对吧？那么它其实是一种应激的压力的激素，第一反应肯定是它不好，就是皮质醇越低可能越健康，对吧？但实际上可不是这样的，它最核心的功能之一呢，是帮助身体在需要的时候调动能量。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当我们处在压力状态的时候，饥饿呀、寒冷、创伤，或者是熬夜，或者是精神紧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身体需要很多的能量。皮质醇就会到肝脏去，它会促进糖异生， 唐医生就是把氨基酸钠乳酸钠甘油这一些非糖物质转化成葡萄糖，然后供机体来使用的。那么皮质醇还会影响到脂肪的蛋白和代谢，帮助呢身体动员这一些储备的资源。所以简单来说，皮质醇在压力状态下就会告诉身体啊，我现在需要能量了，请你帮助把能量帮我调动出来，然后呢这个机体就可以正常的运转了。
嗯，
第二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它会帮助血压的维持和那个循环系统的稳定。比如说人在感染的时候、创伤的时候，或者是失血过多的时候呢，这个身体需要维持血管的张力，还需要去维持这个心血管的一些反应。那么这个时候皮质醇就可以帮助血管对肾上腺素啊、去甲状腺素等这一类的信号保持正常的反应。那如果说皮质醇不足的话，就有可能是体内的升压信号产生，血管的反应也可能不够，那么这时候就会导致血压低或者是休克。
嗯，
对。然后刚才还说了，就是皮质醇可能还对免疫和炎症有调节作用，对吧？那其实我们熟悉的许多的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氢化可的松啊、泼尼松、地塞米松，这些它们都属于糖皮质激素。就是这些激素它之所以能用于治疗过敏啊、哮喘，还有自身免疫性疾病、风湿性疾病啊这些的原因，正是因为就是这个糖皮质激素它具有非常强大的抗炎和免疫的调节作用。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清楚的理解的是呢，免疫系统它并不是越强越好的，这个炎症反应它也不是越猛越好。适度的炎症可以帮助抵抗感染，清除身体的损伤，并且修复这个组织。但是呢，过度炎症就会伤害自己了，就会导致过敏反应啊，或者是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个时候皮质醇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其实可以充当一个免疫系统的刹车的这样一个角色，能够防止炎症反应被无限的放大。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皮质醇是一个维持机体内稳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激素。还有就是皮质醇对大脑功能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会儿我们会讲到皮质醇的节律的释放。但是呢，这里我们可以先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早晨的时候皮质醇升高，它可以有助于我们从睡眠状态转入一个比较清醒的状态，然后让身体准备好说，哎呀，今天全新的一天开始了，你今天要开始活动了。在这个早上起来的短时间内，皮质醇是会升高的，它是会帮助人们提高这个警觉性、注意力啊，还有行动的一些准备。还有就比如说在面临重大任务前啊，或者是考试之前，大家都会紧张嘛，对吧？那么这种适度的紧张呢，可能会让人更加的集中，那么这个是由皮质醇来参与调节的。但是呢，就是长期的皮质醇或者节律紊乱，就可能会影响睡眠啊、情绪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对，
老师有个问题，就是像你刚说的，有时候受到的是外部的这种冲击或者压力，来了一项工作，或者突然有个任务，或者我突然受伤了，哎，我收到信号，这个皮质醇它开始释放了。像你说的早上起床，我只是缓缓醒来，我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危险，这个时候皮质醇它也会自然升高吗？是它没有任何外界刺激的情况，它自己就会固定的在每天早上升高吗？
对，是的，是的。
哦，那它自然的这个周期是什么样的？
通常呢，皮质醇会在早晨六点到八点之间达到一天的峰值，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非常清醒啊，甚至还有点饥饿，对吧？那其实是大脑告诉皮质醇，然后皮质醇呢帮我们切换了一个从睡眠的低能耗到白天的一个高能耗的一个模式的切换。早上起来皮质醇会帮我们提高心率、提高警觉性，然后也会帮我们清醒。然后呢，从早上八点左右开始，皮质醇就会经历一个非常快速的断崖式的下降，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它可能就降到了峰值到谷值之间的一个中间的水平。然后呢，等到午夜十二点到凌晨四点之间呢，皮质醇会降到一天的最低点。因为这个时候呢，身体不需要高浓度的皮质醇来应对压力，需要的是放松和休息。所以呢，皮质醇基本上就是在晚上低，睡得香，在早晨高，然后你才能醒得过来。对，是这样。刚才你还说就是皮质醇的分泌如果在应对压力的时候它是一个突然的一个上升，对吧？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脉冲式的。那么这就意味着皮质醇在昼夜节律的一个基础上呢，它在一天中的调控它并不是一条直线往下走，而是每隔一两个小时它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波峰出来。然后呢，在昼夜节律的一个平稳的曲线上面，它是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波动。但是呢，在应激状态下的时候，它就会触发一个巨大的一个脉冲的波峰。是这样的。 然后呢，就是因为皮质醇有这个节律嘛，所以医生们在诊断这个疾病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方法，就是叫做皮质醇节律三点测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早上8点钟、下午4点和午夜12点、午夜0点分别对患者抽一次血，然后就看皮质醇的浓度的变化。如果一个人在午夜的皮质醇和早上的皮质醇一样高的话，那就说明他这个内分泌出现问题了。那这个往往就是一个疾病的信号。
我怎么知道这个皮质醇呢？就是之前有一次运动的有点过头了，我以为运动过头会很累嘛，那我肯定会睡得很好，结果那天晚上睡得非常不好，就过一会儿就醒了，过一会儿就醒了，然后我就去搜，我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我以为身体出什么大问题了，我运动完之后睡不着怎么回事，结果很多人都在提说是皮质醇的问题，说是因为你这个过度运动导致它紊乱了，它不在晚上变低，但我就想啊，为什么晚上要变低？皮质醇是什么？它在管什么？它在管我睡觉吗？就没搞懂。你这么说我就明白。
对，
哎，但是真的现在就是我这个生活它很难规律啊。按照你的说法，最好就是咱们早上6点到8点起床，很精神，然后到了晚上12点，最好是12点之前吧，就进入入睡状态。
睡觉。
哎，它就回落了，然后我这晚上踏实睡觉。但真的很难很难，本来咱们这个工作吧就不需要坐班，只需要在上课的时间出现，对吧？然后剩下的时间说的是不用坐班，实际上就是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都可以工作，就变成24小时在工作了。而且经常是一写起论文来，刚开始5个小时就是坐在那里什么都没写，然后写的
收拾房间是吧？
一旦说咱们今天写会儿论文吧，哎呀，给桌面也要收拾了，地也要拖了，那花花草草也要剪一下，
你的房间闪闪发光。
然后到晚上11点了，那个愧疚心终于到达了顶峰。有没有什么激素控制我的愧疚的呀？然后我就开始写了，就越写越精神，写到凌晨。而且有时候自己想睡吧，现在不都得合作吗？也不是说一个人能做，对吧？同事的，我感觉大家的节律都是紊乱的。同事就经常11、12点发来一条消息，说这个 idea 我有想法，联系一下，问在不在。哎，我想其实我也醒着，那就聊一下吧，一聊就聊到凌晨。哎，就真的是没啥办法，我说想规律生活确实做不到，那我的皮质醇是不是跟着我就变得乱七八糟了？
对啊，你这么一说它肯定是乱七八糟，因为它是一个压力的激素嘛，就是像你这种平时的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生活学习的压力，它也是一种对你皮质醇的一种慢性的缓缓的上升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像你们同事生活在不同的时区吗？突然
大家的心在不同的时区吧，可能人都在东方。但是
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统一一下，我觉得。可能你不需要坐班，我还是相对比较规律的，我每天都会去
啊。你要去做实验是吧？
实验现在做的不多，但是我还是会去上班。我要去盯着。
我也想，我就是最近开始试图调整一下，就是早上去上班。但早上很容易就是因为不是必须去，就很难劝自己去。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我还是想问，就是皮质醇它本来有一个自己的节律，这个早上6点8点到晚上12点它下降，如果我的生活混乱，是不是就会带着它变得混乱？我俩之间是一个互相互为因果的这种影响。
对，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如果你的作息是混乱的话，那因为你在醒的时候皮质醇要帮你盯着呀，
因为我要工作，它就时时随时准备着。
对，因为从这个演化上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激素。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象一下，我们在非洲大草原，对吧？然后我们是一个原始人，我们正在捕猎的过程中，突然一个大老虎大狮子过来了，那这个时候皮质醇肯定爆了呀。因为他这个时候吃什么东西他已经不要紧了，重要的是活下来。这个就是在演化过程中皮质醇就是一个为了保命而演化出来的一个激素。所以你在醒着的时候，虽然现在可能跟以前的这个压力是不一样的了，跟10万年前的压力是不一样的了，但是事实上我们的身体还是会记得这一些经验。所以说呢，你看你在醒着的时候，在面对一些工作压力啊学习压力的时候，它还是会一直在那里，它会 standby。
工作压力可能不像大老虎突然出现，它是一直在那儿。像一个老虎一直在墙角盯着我。
对，就像你给那个老虎装了一个摄像头，你知道威胁在哪里，他不会马上逼近，而且呢你也知道他 他过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踪迹、
嗯、
但是你无法摆脱。
嗯嗯嗯。哎，我皮质醇真是辛苦了。皮质醇这个东西是怎么被发现的啊？以及它有什么相关的研究啊、嗯、实验啊这些呢？
皮质醇的发现它其实不是从压力激素这个概念开始的、哦、而是就是很早之前呢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医学问题，就是有一种病叫爱迪生病，它的本质呢就是原发性的肾上腺功能不全，也就是说呢这个问题出现在肾上腺的本身。当时科学家们并不知道就是肾上腺会分泌出什么样的激素，但是呢这些得爱迪生病的人，也就是说肾上腺失去功能之后，人和动物就会迅速的衰弱甚至死亡。就这个问题呢是引出发现皮质醇这个糖皮质激素这一类物质的一个最缘起吧。
嗯，
得爱迪生病的这些患者就会出现严重的乏力啊，体重下降，食欲差，感染，或者是在那个手术或者是在创伤的这个压力下会发生危及生命的一些现象，这个就是当时的爱迪生病。
嗯，
那么就是这个爱迪生病和肾上腺切除的动物模型，当时他们也做了一些，然后呢让这些科学家就意识到说这个肾上腺的皮质里面肯定存在一些维持生命所必须要的物质。
嗯，
既然肾上腺皮质里面的这些物质这么重要，那么科学家们就开始尝试把这些里面的活性成分给它分离出来。这个过程中呢，这个过程其实是相当艰难的，因为肾上腺皮质中的激素含量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它们的结构相应的也会非常的复杂。Edward Kendall 他是当时因为分离和鉴定出了可的松以及糖皮质激素的结构和功能，他们获得诺贝尔奖。那么他在诺贝尔奖的演讲中回顾的时候，他说可的松是在最早在1935年作为一种新的化合物被分离出来的。与此同时呢 Kendall 还有 Rex Stein 他们是各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个团队都在推进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离和结构的研究。那么最终呢他们从肾上腺皮质中分离出很多种载体化合物，其中几个关键的化合物就会命名为 compound A, B, E 和 F。 那么后来呢 compound E 被命名为 cortisone， 也就是可的松。这是当时1935年的时候可的松是最开始被分离出来的。那么这些化合物呢，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它的具体的功能是什么，但是呢他们经过了一系列动物实验，发现呢这一些化合物能够明显影响糖代谢和蛋白质的代谢，而且还能帮助摘除肾上腺的动物恢复肌肉反应能力，提高呢这些动物对毒性刺激的抵抗力。也就是说这些科学家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他们是压力激素，而是首先发现他们能维持代谢支持应激反应，之后呢才逐渐理解到它在这个压力和生命维持中的一些核心的作用的。但是呢这些化合物到这个时候还不能治病，因为他们是最初从动物的肾上腺中提取，然后产量非常低嘛，其实远远不够临床使用的。所以呢一些药企就开始加入这些研发中来，他们尝试呢使用化学的方法半合成这些激素。就是早期呢他们都先制备的是结构比较简单的 compound A， 但是用于爱迪生病患者的效果呢并不理想。那后来默克公司一家很大的药企，
听过
默克公司的化学家，他在1947年的时候实现了对 compound E 的合成和突破。那么到了48年的时候制备出来了一些 compound E。 后来这个临床医生，有一位临床医生叫 Philip Hench 关注到这 compound E， 他是研究类风湿性关节炎，他发现一些患者在妊娠或者是在黄疸的时候病情明显会得到缓解，所以呢他推测这些患者体内可能存在一些强大的抗炎物质。所以说呢当时当康邦一被制备出来的时候， Hench 医生和 Kendall 决定把它用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到1948年的9月的时候，康邦一第一次被注射给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然后呢显示出非常显著的缓解的效果。就后来呢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可的松，而且这个药物呢到现在都还在被用于治疗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最后呢就是因为 Kendall Reinstein 和那个 Hench 他们在关于肾上腺皮质激素的结构和生物学效应的发现，他们就在1950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回顾这段历史，你就可以发现糖皮质激素最初进入医学时，它其实并不是因为压力这个概念，而是因为它的抗炎作用和维持生命的作用。 所以说这类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就是能成为现在医学中非常重要的一类药物。
嗯，
就比如说像氢化可的松啊、泼尼松、地塞米松还有甲泼尼龙这些病，他们仍然是非常广泛的被用于炎症过敏啊、自身免疫性疾病、哮喘以及缓解器官抑制的排异反应这些治疗。
所以就是人类最开始是发现没有它不行，虽然那时候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对，
嗯，
是的，
就因为没有它，有一部分人没有它，所以意识到没有的话人的功能是会出现问题的，甚至会死亡的，就找到底是缺了什么、找找找发现缺了它，哎，然后发现只要补充了它就能治好一些疾病，
嗯，
就发现它。
是的，
懂了。但是我现在面临的问题可能是它有点多以及有点乱，
嗯，
是没有。
对，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糖皮质激素其实很显然它是一把双刃剑，对吧？
嗯，
就是用的合适呢它就救命，但是长期过量的话就会带来代谢啊、骨骼、免疫、皮肤甚至很多精神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其实在理解这个糖皮质激素过量的或者是皮质醇过量的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啊，就是库欣综合征。
嗯，
库欣综合征这个名字啊就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神经外科医生，他叫 Harvey Cushing。 那么 Cushing 是这个现代神经外科的非常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啊。他在20世纪初的时候他接诊了一个有特殊表现的一个患者，这位患者的外貌和症状都非常的有特点，他的脸呢是非常的圆，然后躯干是肥胖的，四肢相对比较细，皮肤呢非常薄，容易出现那个瘀斑。然后呢他在腹部啊、大腿这些位置出现了很多紫红色的一些宽大的纹路，而且呢他血压血糖都非常高，因为他是个女性患者嘛，他的月经也是异常的，躯干上有非常多的毛，肌肉无力，还有骨质疏松。这些听起来是不是
天哪，
头很大。
对啊，对，他怎么才去看医生啊？想说
因为当时呢库逊医生包括当时的这个医疗条件还没有现在这个内分泌学的这个完整的框架，对吧？他们也不知道是皮质醇造成的一些症候群，所以说呢库逊当时通过了观察发现这些患者呢都是这样相似的表现，于是呢他就写了些论文，他把这个综合的这种症候群与脑垂体的这个病变联系了起来，然后呢这一类的症候群就被叫做库欣综合症。那么其实有库欣综合症和库欣病，库欣综合症是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一些比较大的概念，
嗯，
其实指的是呢长期暴露于过量的皮质醇激素导致的一组临床的状态，它可能是由于外用的皮质醇，比如说他用了很多激素类的药物，对吧，皮质醇类的药物，他这样可以引起，也可以由体内的皮质醇产生过多引起。
嗯，
这个是一个外源和内源它都有可能引起库欣综合症。而库欣病呢就是它是更具体的，指的是垂体的 ACTH 它分泌性腺瘤导致的一个库欣综合症，这两个它是区别开的。
嗯，
就是库欣综合症咱们刚才讲过了，它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一源性的这个暴露，然后内源性的就是来自于垂体的病变。
嗯，
库欣综合症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因为长期过量的皮质醇它会使得脂肪呢更多堆积在面部、颈背部，就是那个水牛背嘛，还有那个肚子上面。
你好像在说我。
你还没有，就是它是一个向心性肥胖嘛。
嗯，
然后呢它会影响骨的代谢，就是增加一些骨质疏松的风险，还会使这个皮肤变薄。
嗯，
就经常会出现那种淤血的那种斑痕。
嗯， 嗯，
就是刚才那一位库欣综合症的患者，他就是腿上和肚子上、腰上它有那个紫色的斑纹嘛。
嗯，
然后血压也会升高，血糖也会升高。总之这个库欣综合症呢它是一种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一种临床的症候群
啊。
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糖皮质激素，也就是说皮质醇的这个暴露。
嗯， 嗯，所以这个库欣综合症就跟你前面说那个爱迪生病它俩好像正好是相反的，是不是？那个是由于缺皮质醇，这个是由于皮质醇长期的太高了。
对，是的，
都不行。
嗯，
就是说皮质醇这个东西呢它本身没有好坏，它是用来调节的，你如果调节的不对它两边都会出问题，既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
是的。
哎，你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点像在说我，当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你描述那些症状它缩小个几倍吧，我觉得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脸上长肉，肚子上长肉，然后包括这个 大家不都说年纪大了会显得背越来越厚嘛，就是年轻人的这个背会薄一点、
嗯、
就肉它就是会在脖子这个后脖梗猪的这个后颈肉的位置上。
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脖子上啊有肉，这个更多的叫富贵包，它是主要是因为我们坐姿不合适长期低头引起的、
哦、哎呀 我坐正
真的那个水牛背它是内分泌的紊乱引起的、
嗯、
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我待会儿搜搜图片。不过就像我刚刚说，我确实觉得现在减肥开始变难了，现在想来应该是皮质醇的原因吧。我现在感觉虽然没到库欣综合症那个状态吧，你说的时候我肯定不到那么严重，但是好像那些症状什么脸上肉多身上肉多，就是我现在一个总体的状态就是这样，就是吃了很容易就留在身上了，这些肉运动了吧它又不容易下去，只要吃一点它就在这儿，想要消耗它又不容易。这个是皮质醇在帮我做的选择吗？把这些肉都留在身上，
把这些肉都留在身上的这一个它肯定起一个促进作用的，尤其是非常高水平的皮质醇。
高水平的皮质醇。
哦，你就是你理解的高水平是这个皮质醇水平非常高是吗？
就是
不是这个皮质醇的 level 非常高，而是它的怎么段位非常高。
对对对，
就如此聪慧的皮质醇。
高水平运动员啊，你刚说的。
啊，因为什么什么的水平身高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术语，所以说我以为你还是能理解啊、哦！我现在才反应过
来，你说的是它的量变大了，是这个意思？
对，量变高，对，它的
皮质醇还有技术高超和技术比较低矮的区别，懂了，懂了，嗯
嗯，
好的。那皮质醇我大概理解了，我现在还很好奇的就是说到那个肠脑轴。肠胃的肠，脑是大脑的脑、
嗯、
就好像肠脑轴，我先说我的理解啊，老师来听一下对不对。肠脑轴它就是说肠和脑之间他、嗯、们俩其实是互相沟通互相发指令，
对，
共同构成了一个轴。这个轴不是说它物理上他们连在一起，他们的信号信息是连在一起、
嗯、
然后
对
一起来决定了我这个人的行动，就是我吃了多少东西啊，我的身体健不健康啊，我会不会变胖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肠脑轴。
对，是的是的，
嗯，
理解得很到位。
好的。那我先问第一个啊，就是为什么肠道会对大脑产生反应？这个乍一听很正常，那肯定大脑控制全身嘛，大脑一定也能控制肠胃。但我也比较好奇，就是大脑说可以对肠道下指令让它正常的工作，它下的是一个直接的指令，这种我可以理解，大脑说你去干这个这行。但是有时候是我的精神感觉到了一些压力，比如说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啊，这个压力是我精神上的事儿，跟肠道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为什么肠道它也要掺和进来？它为什么也不舒服？它在干嘛？为什么会这样？大脑的这个反应，我精神上的反应，肠道为什么会跟着它配合呢？
我们要理解为什么肠道会对精神压力做出反应这个问题呢？就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大脑并不会把精神的压力和身体的危险完全分开处理。
哦，
也就是说，对身体来说，压力就是一种需要应对的挑战，而这个挑战呢，可能是非常真实的身体的危险，比如说像感染啊、创伤啊、
嗯、
疼痛啊、低血糖。对吧，也可能是现在生活中带来的一些心理压力，比如说工作学习啊、人际关系、
嗯、
经济压力，还有一些焦虑的事儿。那么这些压力的来源虽然是不尽相同的，但是他们都会被大脑识别成一种需要调动资源的信号。那么一旦大脑判断我们处在一种压力状态的时候呢，就会立即启用两套非常重要的系统，其中呢第一套就是自主神经系统，交感神经会让身体进入到一种非常警觉的模式，心跳加快呀，血压升高，把血糖全部动员起来，然后让肌肉获得更多能量，对吧？与此同时呢，消化系统就不再是身体需要最优先去给它照顾的一个对象了，因为在危险的状态下，身体的逻辑肯定不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哦、
而是先活下来，
对，
然后呢它才有可能去应对这个威胁，对吧、
嗯、
那么第二套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的这一个轴。肾上腺这个轴就是当感知到压力应激的威胁的时候呢，肾上腺的皮质最终它就会释放皮质醇，皮质醇进入血液之后就会影响到多个器官、
嗯、
包括肠道、免疫系统、代谢啊，甚至还会回到大脑本身。所以说呢，压力一来的时候，胃肠道就会被重新的调度， 比如说他们胃呢本来是在慢慢的消化一些食物的、
嗯、
但是呢突然他遇到一件非常需要警觉的事情之后呢，胃的排空就会变慢，这样就会导致胃胀啊、恶心啊，或者是不消化，肠道运动可能会改变，有些人表现的就是腹泻，那有些人就反过来是便秘，对吧、
嗯、
那么肠道对于这个疼痛和胀气的敏感性也会升高，比如说平时不明显的一些肠道的蠕动在压力状态下也会被放大成腹痛、腹胀或者是不适。
嗯，
就是我自己在压力情况下的胃肠道的表现是我的肚子会叫。
他说啥
啊啊？他说他压力很大，他说他不想干活，他说毁灭吧，毁灭吧。对，他会叫，他会对我求救吧。我就、
哦、
对，
我是会腹痛，嗯，就是胃疼。
哦，你也是这样是吧？
嗯
啊，哎呀，所以说就是这种压力性的一些腹泻啊、胃痛或者是不消化，并不是我们大脑想太多了，而是一种大脑感受到压力之后，把身体切换到了应激的模式，而这个胃肠道呢，就是正好应激模式产生的皮质醇，然后他们让皮质醇去的一个重要的执行部位，大概是这样。
嗯，那像这种。比方说我感受到胃痛这个东西，大脑觉得我现在有压力就让我胃痛，这是个啥道理呢？他觉得我胃痛了对于我应对这个压力有什么好处吗？
它是被动的胃痛，就是因为你的胃肠道的这个活动在压力的情况下它被重新的编排了一下。
嗯，它也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功能、嗯、说你痛了现在就能解决什么问题。
对，它就是一个反应，一个结果。嗯，
哎，好吧，我这个胃痛我自己感受了一下，它主要是因为不消化。
嗯，
就是我自己的主观感受是这样，我也没去医院看，因为我猜也看不出个啥来，它就是会在我特别忙特别累，就是那种精神压力大的情况下，吃了东西没吃几口就觉得吃不下去了、嗯、胃就像一个石头一样硬硬的，那样堆在那里那种痛。
对，它这个就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肠脑互动障碍，胃肠道和大脑互动的障碍。因为很多胃肠道的这种不舒服啊、
嗯、
在这个胃镜啊、肠镜或者是其他影像学上面，它并不会被观察到一些明显的结构性的病变，但这个并不代表没病或者是只是心理作用，它可能就是说因为在压力的情况下，肠道的运动啊、内脏的敏感性、免疫的状态啊，甚至微生物和大脑这些处理内脏信号的方式它一起改变了。
嗯，
那比如说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城市里面的消防警报，真正发生火灾的时候消防警报就非常重要了，但是如果警报每天都响，交通每天都被打断、那这个城市就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了。这其实人也是一样的，短期的压力呢是可以保护集体的，但是长期的压力会让胃肠道长期处于一种被打扰、被调度、被警戒的状态。所以说这个胃排空长期受影响，就容易胃胀、反酸、消化不良，对吧？如果说这个肠道运动长期的不稳定的话，就可能出现腹泻和便秘的交替啊。大概是这样。
明白了，还是有皮质醇老师的问题。
高水平皮质醇。
皮质醇瞎给我下信号，瞎给我调节，调节的我就一直在反思，是不是年纪大了，人这个身体机能不行了，吃了点东西都不消化，原来是他在这里发信号呀。哎，懂了。好的，刚才大概我理解了，就是精神有压力的时候为什么肠道会不舒服，明明我觉得不关他的事儿，但他还是会做出反馈。还有一个、那就是反过来，他肠脑轴他俩是互相互动的嘛，互相沟通的、那反过来就是说，有的时候如果肠道的状态不好，为什么大脑会做出反馈？就像我前面说，我为什么会半夜蹲在那里吃东西，我控制不了，我真控制不了，我知道吃它也不对，其实我也不是因为饿，就是好像那会儿不吃这口薯片我就要吃亏了一样。我很难解释我那会儿在想什么，就是应该有一个开关摁下去，我就停止吃东西这个动作，开关就没有人来摁它，没有人来控制它。搜了一些资料啊，解释啊，他说的是因为是肠胃让我干的，我就很难理解。如果是我饿了让我吃，这我能理解，可我明明不饿，我的肠胃为什么还给我发这种信号？他怎么做到？他到底在发什么信号让大脑控制我的手去拿那个薯片的？
就是之前我们讲的是大脑怎么样去通过压力影响肠道嘛，但是我们之前提到过一个术语叫做肠脑轴，对吧？
嗯嗯。
之所以叫轴，并不是说它只有单向的指挥关系，而是因为它是可以双向沟通的。意思呢，就是说大脑可以影响肠道，肠道呢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大脑。我们换句话来说，肠道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这个大脑的命令，它也会不断的把自己的状态报告给大脑。那我现在是不是饱了？我现在是否有炎症？是否有感染的风险啊？是否营养充足啊？我的屏障是不是稳定啊？我是不是处在一种安全的状态？
嗯，
这个其实听起来还挺抽象的哈。
嗯，
我们如果把肠道给大脑发送的信号给它拆解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好理解的。那么肠道给大脑发送的信号，第一类就是机械的信号，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吃了很多，吃了很饱，然后胃被食物撑开了，肠道里面有气体啊，有蠕动啊，有扩张，这些机械的变化就会被肠道中的一些感觉神经给捕捉到。那么大脑收到这些信号以后，就会把它理解为饱了啊，我胀了，我想排便了，或者是肚子不舒服，这就是第一类的这种机械信号。
这种好理解，这个在我原先的理解内，
对，
对吧？你俩正常的沟通，正常的主要事物的沟通，
不要有一些额外的沟通。
对啊，这是你俩该干的事啊。
对，是的。那第二类就是营养的信号，就是肠道呢，它是会感知到进入这个肠道中的这些营养物质啊，比如说葡萄糖啊、脂肪啊、氨基酸，包括胆汁酸这些营养物质，而且呢，肠道感知到了之后呢，它就会分泌一些激素，这些激素呢就去调节这个胃的排空啊、胰岛素的分泌啊、饱腹感啊，甚至说是食欲。
嗯，
换句话来说，这个肠道它并不是简单的吸收营养的，它会告诉大脑说现在谁来了，现在吃了什么，我现在能量还够不够，我还需不需要继续吃。
嗯，
这些就是一些营养的信号。还有呢，就是免疫和炎症的信号。肠道呢，其实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免疫器官了。那么在正常情况下，肠道的免疫系统需要和食物啊，需要和一些细菌一起和平相处。那如果说屏障受损了，这个肠道的菌群失衡了，或者说有害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有害的一些代谢的产物增加的话呢，肠道的免疫系统就会进入一个警戒的状态，就会释放一些细胞因子和炎症的一些介质，这些信号呢就会通过血液和神经途径影响到大脑，让人非常容易出现疲劳啊、烦躁、疼痛、敏感、睡眠变差，或者是一些情绪低落的这一些反应。这些就是肠道作为一个免疫相关器官的一个对大脑释放的一些信号。那么接下来就是肠道嘛，因为肠道里面住着很多的微生物，所以说呢，微生物代谢的信号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也可以把这些信号回补到大脑里面去。就是肠道菌群呢，会把人不能完全消化的一些食物的成分转化成各种小分子，就比如说像短链脂肪酸啊，还有一些色氨酸代谢物、胆汁酸代谢物，这些分子呢，有一些它会帮助肠道的屏障和免疫平衡的一个维持，那么另一些呢，在菌群失衡或者是在屏障受损的时候，这些代谢物它可能会参与炎症或者是神经功能异常的过程。所以说这些微生物的代谢物它发送给大脑的这个信号是可以直接影响到大脑的。
它是怎么个影响？它把这些微生物送到大脑里吗？不是吧？
你可以这么认为，可以这么认为，它会通过血液循环呀、
啊，
像有一些代谢物无法通过血脑屏障，有些可以，但是呢，也有一些代谢物是通过激活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通路，然后到大脑去。对，
嗯，
它是一种化学语言，可以这样说，代谢语言吧。这些信号呢，它主要是通过神经啊，或者是血液的循环，还有通过一些免疫的通路，它把这些信号发送给大脑的。比如说第一条就是非常快的迷走神经，迷走神经呢从脑干出发，它连接心脏啊、肺啊还有胃肠道，它这个神经呢是内脏和大脑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沟通的渠道，就是在肠道中呢，机械的变化，像刚才我们说的机械的变化、营养物质、炎症状态啊，或者是部分这些微生物的代谢物，它们都可以刺激肠道的感觉神经末梢。那么这个信号呢，就沿这个迷走神经上传到脑干，脑干呢再把信息传递给下丘脑、边缘系统，还有大脑的皮层。那么下丘脑呢，就参与食欲啊、内分泌和应激的调节；边缘系统就是和情绪啊，还有一些记忆的功能相关，然后大脑皮层呢就参与意识层面的 不适啊，或者是疼痛啊，以及饱腹感这些感觉上面去。然后第二条通路就通过血液嘛，肠道内分泌细胞分泌的一些激素啊，菌群产生的代谢物啊，以及肠道的免疫系统释放的炎症因子，它都可以进到血液循环去。那么这些分子它可能直接影响脑血管、血脑屏障或者是脑内的细胞，有一些呢是通过外周免疫系统间接影响到大脑，比如说像这个短链脂肪酸可以参与免疫和代谢调节，一些炎症因子呢可能改变大脑对疼痛啊、疲劳还有一些情绪的处理方式。
嗯，那我最好奇的还是这个问题，就是肠道是怎么跟我大脑沟通的？我大概明白了，它可以通过这些通路发送一个信号，关键是它为什么要给大脑发一个信号说去吃薯片、吃炸鸡？我除了我刚刚说那个昨晚吃薯片，就是因为是最近发生的，所以我感慨良多。还有就是我从去年有一次因为熬夜要完成一项工作，我那天其实特别特别困，我想怎么办，又得必须要完成这个事，必须今天要熬夜了，我就点了一份肯德基，就是连汉堡带可乐带薯条，因为我好像对咖啡因还是挺敏感的，就是喝一定睡不着，我想这杯可乐一喝下去我就会精神一点，然后吃一点炸鸡，一想到回到家我第一件事情先是吃肯德基，然后第二件事情才是工作，我心里就好受一点。反正那顿吃完了很有效果，那天晚上赶这个 deadline 也没有那么痛苦了。哎呀，我好像就形成习惯了。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习惯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心理暗示，还是肠道也在中间有一些作用吧，肯定不能全怪他，我也知道，但是是不是肠道在告诉我说你去吃一些这个炸鸡、薯片、奶茶、可乐，他为什么要发这样的信号呢？为什么要问大脑要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啊？
这个呢其实是肠道就像大脑报告了，说我压力很大，我能量很不稳定，我的内部环境也不安全。那么这个时候大脑就启动了一种非常古老的一种补偿策略，也就是说寻找一些高热量的饮食来快速的获得能量和奖赏的感觉。那这个机制在食物匮乏的时代就是它是有生存意义的，就是饥寒交迫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可以吃到一个大馒头的话，那我就可以活得下去，但是现在点个外卖就可以满足了，而且这个压力它是长期存在的嘛，所以说这个肠道给大脑的这样一种信号，它就变成了一种压力性的进食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呢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嘛。大脑感受到非常的累，然后呢这个时候皮质醇就很高，皮质醇高的话肠道的这个内稳态就被破坏，然后就暴饮暴食、高脂饮食啊，这些长期摄入的话又会使得肠道的这个屏障功能啊，还有微生物菌群啊，这些紊乱失衡，这种混乱它又反馈到大脑，然后大脑处理不了了，皮质醇又升高，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恶性循环。
我现在觉得这个恶性循环里，好的，我懂了，这就是肠脑轴如何控制我大吃肯德基的一个内在原理。所以就是我们的肠胃它不仅是一个消化器官，也是一个跟吃饭有关器官，它其实跟我的精神状态、跟我的情绪、跟我的认知、我的行为都是密切相关，它能够控制我的行为。
对啊，
小乔唱到了。哎，这个肠脑轴是怎么被发现的呀？
最早的一个故事呢就是在1820年左右的时候吧。
这么早？
对，是我查到的最早的一个记录啊。它是由胃肠病学之父叫 William Bowman，他是一个外科医生，他有一次接诊了一个病人，那么这个病人呢他腹部中枪了之后他幸存下来了，但是胃上呢留下了一个开口，这个就是胃漏。那波曼医生呢就通过这个开口观察这个人体内胃的消化的过程，然后他在他观察的过程中他发现人的情绪状态会影响胃的活动的，就比如说当他的病人愤怒啊或者是烦躁的时候，这个胃液的分泌就会变少，消化的过程就会发生变化。这个过程其实提示了说情绪是可以影响消化，因为胃肠道是一体的嘛。所以当时呢这个虽然还没有肠脑轴这个词儿，但是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大脑中的情绪它会改变胃的生理功能，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后来呢进入20世纪之后，科学家们就是逐渐发现大脑可以通过自主神经系统直接影响内脏器官，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能够调节肠胃的运动啊、血流分泌、 甚至包括对疼痛的敏感性。
嗯，
这些研究呢，它就让人们意识到，就是压力它并不是单纯的心理的感受，而是一整套神经和内分泌和免疫反应的整体的一种反应。所以说，这个就是情绪影响胃，或者是这个肠脑，它是一体的。后来就是科学家们发现，肠道本身它就是有复杂的神经网络的，也就是所谓的肠神经系统。那么这个肠神经系统呢，在局部可以调节肠道的蠕动、分泌，包括它的反射活动。正是因为这个，就感觉它有神经系统之后，它好像有了独立的思考。
嗯，
所以说肠道就经常被人们称为第二大脑嘛。
嗯，听过这个词，我以为是一种比喻。
嗯，
那这么听也不仅仅是比喻，它真的有这个功能。
对，是的。后来呢，医生们发现在肠易激综合症啊、胃功能性消化不良以及在慢性疼痛的这些疾病中，发现很多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是非常明显的。
嗯，
但是呢，内镜啊或者是影像甚至是病理的检查并没有发现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的损伤。当时呢，这个科学家们就提出一个功能性胃肠病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功能性胃肠病它强调的实际上是肠和脑的互动的一种障碍。它强调的是问题并不一定是肠道结构坏了，而可能是肠道运动啊、内脏甚至黏膜免疫、肠道微生物和大脑处理内脏信号的方式变成了异常，所以说导致了肠脑互动障碍。
行，那现在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那我们就可以讲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觉得现在直接靠我这个意志力是没戏了。不管它是我的精神意志力还是我的肠道意志力，好像都有点够呛。我知道不应该吃吧，我也忍不住，我知道应该早点睡吧，但是我也很难让自己早早的躺下，然后躺下就能睡着，都做不到。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吧，就先尝试着调整一下生活习惯呀，比如说把熬夜玩手机变成早起玩手机。或者是吧，
玩手机。
反正那个手机它总得玩呀。或者是多听一点舒缓的音乐啊，放松一下。
行，听起来能做到，早起玩手机可以。还有什么？
那你就多出去玩嘛，多吃蔬菜嘛，少吃精致加工的食品啊，多吃一些粗粮啊、嗯、蔬菜呀，还有优质蛋白质吧。反正不要老吃肯德基，不要老在半夜蹲在冰箱跟前吃薯片儿。
有点难了。这就是属于那种道理我都懂，有点做不到。道理我都懂，鸽子为什么那么大。就到这个情况了。哎，所以说出去玩吧，有时候也不是我不想玩，那你这么忙的时候说强行出去玩吗？玩的时候精神压力也很大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嗯，我没有。我玩的时候我可能是对应对压力的时候我比较无所谓吧，我觉得走出单位，
嗯，
我就精神分裂了，我就不再是在单位那样的人了，在单位我在装大人。离开单位之后谁管我是谁，我想当谁我就当谁。
哎呀，我已经放弃这条路了，有点难。
嗯，
所以我在想是什么呢，既然你讲了这个原理，它这个脑和肠，不但脑能影响肠，这个肠它也能影响脑，所以怎么办呢？我就直接干预这个肠道。哎，我就直接从肠道下手，它不是状态不好吗？它不是肠道环境不好吗？
嗯，
我就去改善这个肠道环境，让它也给大脑反向的发一点有利于我健康的信号。
嗯，那你吃点益生菌吧，调节一下肠道菌群的平衡，然后再结合一些早上玩手机的这种生活习惯的调整。
嗯，
应该会有所改善吧。
嗯，太好了。今天我们想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万益蓝 EZ100 Pro 益生菌，我身边有一些营养师朋友他们都在吃，说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所以养护肠道是很重要的。这款益生菌呢，就是专门针对压力大的用户群体设计的，吃好菌，减少情绪性饮食，就能达到一个管理的效果。
嗯，
通过小王老师刚才的讲解，我已经基本上理解了这个过程了。我再来总结一下，小王老师听听我讲的对不对？
嗯，那你给说说。
皮质醇它的自然的节律，就是它正常工作的节律，就是早上高，哎，帮助我清醒，晚上降低，保证我好好的睡觉。如果遇到高压的情况，它就会脉冲式的升高，帮助我调节身体机能来应对。
嗯，
但是如果我熬夜， 我的生活不规律，持续的在一种高压状态之下，皮质醇它的这个自然节律就会被打乱了，就会导致我出现了失眠，或者由于压力吃很多东西变胖。
没错。
然后呢，肠脑轴它是一个沟通机制，它是大脑和我的肠道双向沟通的一个桥梁，连接我的情绪压力还有我的肠道健康。如果我很焦虑很有压力，大脑的信号就会传递给肠道，反过来肠道的菌群情况也会影响到大脑的情绪，所以直接补充对应的好菌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万一兰他们是经过了百人真人实验验证的大品牌，吃着也更放心。
那皮质醇的水平下降的话，你自然情绪就稳定了，也不会怎么疯狂的想吃什么炸鸡奶茶冰激凌了。这些偶尔吃一吃还可以，但是真的不可以常吃的。
好的老师。我吃它不是因为我饿，就是一种情绪上的不饱。
对，
它是那个情绪需要满足。
对，你需要有奖励。
对，需要奖励，我是这个奖励没有得到满足。而且我现在睡眠的总量是够的，但我现在开始逐渐出现了有一点入睡困难了，就躺那儿找不到睡觉的状态。以前好像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躺下了它自然那个开关一关我就睡了。现在躺那儿想，哎，开关在哪？哎，我怎么还没有睡意？哎，该怎么睡？然后思考思考，倒是思考一会儿也能睡，但中间这段时间是很难受的。这个问题如果我的皮质醇正常调节，是不是也就可以得到一个缓解了？
对，而且晚上早点睡，好好睡，睡得好也能少吃点夜宵，对吧？
对，夜宵时间睡着呢。对。哎，说来惭愧，我觉得现在我这个身体状态就是和我的工作状态它就如出一辙，一套套餐，一边焦虑一边摸鱼。我的身体就是晚上半天不着急睡，在那里熬熬熬，第二天嘛又不精神，迷迷糊糊。
那你就是陷入刚才说的那种恶性循环了呗。
对，是的，所以我最近就试图在调整我这个工作状态，想工作的时间就好好工作，休息就好好休息。所以我正好也来用万一兰 EZ100 Pro 益生菌来调节一下我的身体状态，让身体内部的菌群见识一下生机勃勃的新员工，调动一下大家的积极性。就什么时间干什么事儿，不要大半夜惦记那个垃圾食品。这样我再去结合一些什么调整饮食啦，运动啦，应该就会见到比较好的效果了，我这个压力肥。
对，应该可以的。
好，那我再来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摄入这个益生菌了，哎，它进入到我的身体里了，进入到我的肠道了，它开始主动出击，它是怎么发生作用的呢？通过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什么轴，它如何给肠道本身带来一个改善，以及如何给大脑发送一个信号的？
那就是你想问的是益生菌它怎么通过肠脑轴影响压力和情绪，对吧？我们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说益生菌并不是简单的吃进去几颗好菌就把所有的坏菌全部打败的。它这个肠道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系统，对吧？里面有细菌啊，真菌，它可能还会有病毒、噬菌体，也有这个宿主，就是我们人的肠的上皮细胞啊，免疫细胞，还有粘液层，还有刚才我们说的神经末梢，还有一些代谢物。益生菌的作用呢，它并不是像抗生素一样直接把所有的菌全部杀死给它清场。就是更像是给一个生态系统加入一些比较有益的一些调节的力量吧。所以我们益生菌呢就可以理解成，当它们以足够的数量进入人体之后，可能对宿主健康产生有益作用的一类活的微生物。那么它们是否真正的发挥作用，其实是取决于菌株啊、剂量、你服用的时间、频率，还有个体的肠道环境，包括饮食结构，还有你是否有基础病，对吧？包括是否同时使用一些抗生素啊，这些等等复杂的一些因素。就是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作用的这个益生菌的菌株它其实是特异性的，并不是说某一种益生菌有效就推出所有的益生菌都能抗焦虑、降皮质醇或者是改善睡眠。这个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些特定的认识。那么益生菌在肠道中的作用呢，其实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抑制有害菌， 第二个作用就是增强肠道的屏障，第三点呢就是减少炎症，并且改善一个肠道的这样一种环境。首先呢，抑制有害菌它并不是说就是把有害菌给消灭掉，它其实是一个竞争关系。
嗯嗯嗯，
就比如说它可以和有害菌竞争营养物质和它这个菌粘附的位置，因为咱们肠道的表面的空间是有限的嘛，营养资源也是有限的，所以说如果益生菌可以稳定占住它比较高的生态位的话，那自然有害菌的过度扩张它就会减少。第二呢，就是说一些益生菌可以产生乳酸啊，或者是短链脂肪酸，这些物质呢它会使得某些有害菌不太那么容易生长。我们可以简单的比喻一下，比如说肠道这个菌群就是一片草地，如果说这个草地上的健康的植物都覆盖比较好的话，那么杂草就不太容易生长。如果说草地被破坏了，那么杂草就非常容易占据空间，那这个益生菌的作用就是它并不是把所有的杂草全部清除，而是帮助这一片草地恢复到一个生态平衡的一种状态。然后呢，益生菌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功能就是增强这个肠道的屏障功能，因为肠道的屏障就是肠道健康的一个核心嘛，它包括这个肠的上皮细胞，还包括细胞间紧密连接，就是因为你要让每一个上皮细胞全部都紧紧的连在一起，这个叫细胞间紧密连接。还有这个粘液层，还有抗菌肽，还有比较局部的一些免疫系统的功能。那么正常环境下呢，肠道的屏障是允许营养物质进入体内，同时防止大量的细菌啊、毒素，还有一些炎症因子进入到血液里面去的。但是呢，由于压力啊、睡眠不足、高脂高糖的饮食，甚至包括菌群的失衡，都有可能去削弱这个肠道的屏障。所以当屏障不稳定的时候呢，肠腔内的微生物的产物啊，比如说像脂多糖这个东西，它就是非常容易刺激免疫系统的，导致炎症的产生。然后呢，长期的比较低水平的炎症又可能通过血液或者是神经通路影响大脑的功能或者是情绪的状态。所以摄入一些特定的益生菌就可以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比如说像促进粘液层稳定啊，支持紧密连接蛋白表达呀，或者是增加一些有益的这个代谢物来帮助维持屏障功能。那么益生菌的第三类作用就是帮助调节炎症的状态，就是它可以通过影响肠道的免疫细胞，使得这个免疫系统不要过度的激活，也不要过度的迟钝，因为这个对肠脑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脑是一直会监测这个身体内部的这个炎症状态的嘛。当肠道长期存在一个低水平的炎症的时候，那大脑可能就会把这种信号理解为身体处于威胁或者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不太好的后果。比如说疲劳啊，或者是疼痛的敏感啊，或者是睡眠不好，情绪不稳定。所以这个益生菌改善情绪或压力的反应，或者是改善这个刚才我们说的一系列身体的不适，它并不是因为它们能直接进入大脑，而是它可能通过改善肠道的环境，减少炎症信号，稳定屏障和调节这个代谢物，而间接的去改变大脑收到的一个信息的，这也是那个肠脑轴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明白了。那这个摄入益生菌来治疗肠胃本身以及打通这个肠脑通路去影响整个情绪健康状态是怎么被发现的呀？到底什么菌能做这个事儿？我们自身有无数的菌，好多好多菌，虽然我不懂，但我知道身体里有好多好多菌，然后我们生活的环境里也有好多好多菌。我怎么判断这个事儿，以及我怎么做这个实验，我想不出来，你怎么控制呢？怎么控制这个变量啊？
这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很多生物学专业的专业人士可能都不会特别知道这个事儿。那你的问题就是肠道微生物到底怎么研究，对吧？那么如何在到处都是菌的这个世界里面去分离出我们想要的菌，分离出我们想要的益生菌，
对，谁有用啊？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包括我们的实验动物，它都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微生物的环境当中的，甚至包括对人来说，肠道菌群还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对吧？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呀、饮食、压力情况，对吧？
对，
这些受到非常多的因素影响，所以说研究肠道菌群它并不能简单的只问这个人有什么菌，这个小鼠有什么菌，而更重要的是问这个菌群变化是原因还是结果。 以及这个变化它是否真的能影响宿主的生理功能。
哦，你这科学问题就出来了。
对，接下来我们要分层次了啊，要拆解这个科学问题了。那所以呢，肠道微生物研究就通常分为三个层次吧。第一个就是观察相关性，就比如说压力大和压力小的人，健康人和疾病患者，看看他们的菌群的组成有什么不同。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了，我们就把他们的肠道菌拿出来去测个序，就可以知道菌群组成有什么不同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功能性的检测，就看看这一类菌群是否改变了一些肠道的代谢物啊，或者是炎症因子的分泌或者是表达，那这就是一个功能性的输出。第三呢，就是因果验证了，也就是说把这个菌群转移到实验动物体内，或者在无菌动物里面给它去移植或者是定植特定的这个菌群，然后再观察它是否能重现某些表型。那么其实真正证明菌群能导致某个变化的时候，往往最重要的是这个第三步，因果验证了。那最经典的方法就是无菌的小鼠。无菌小鼠是咋回事呢？就是并不是普通的小鼠洗干净或者是吃抗生素就能得到，对吧？
洗干净烤一烤
对吧，他们是从出生开始就被饲养在一个严格无菌环境的小鼠、就是我们把它叫 bubble facility， 就是它在一个无菌的一个膜的一个里面生长的、然后这一类无菌小鼠呢，中肺小鼠它的体内是没有可以检测到的细菌真菌啊，或者是病毒或者是寄生虫的。那么这个无菌动物的模型就是从一个没有菌的起点出发，然后研究特定的菌对于特定的微生物到底是怎么样影响免疫啊、代谢啊、肠道甚至压力反应这些的。那么无菌小鼠就是一个最干净的系统，可以这样说。
有点残忍，感谢小鼠。
其实这个 HPA 轴和、就是、
产生皮质醇那个轴，对吧？我还记得。
对，产生皮质醇的这个轴、HPA 轴和小鼠面对应激的这个实验，它就是在这个无菌小鼠里面发现的。他们发现呢，无菌小鼠面对急性的束缚应激的时候，就是你把小鼠抓起来，HPA 轴的反应会异常的增强，这个呢就提示说皮质醇分泌升高，对吧？那么如果在早期的小鼠的这个早期的发育阶段，给这个小鼠给予一些特定的微生物的定植，就是给它种一些菌，那么就可以部分纠正这种因急性束缚导致的异常压力反应。那么这个研究呢，就是肠道微生物可以影响压力反应系统发育的一个比较早的很重要的一个研究了。
真的，我理解一下，就是这个小老鼠它是无菌状态下的，然后如果我突然抓住它，它的那个皮质醇就会快速上升。
对，
如果我提前给它种了特定的菌，我下次再快速抓住它，它的皮质醇就不会升高很多。
对，它就是在这个小鼠的发育的早期阶段，就是它还是个小小鼠的时候。
哦，你得早点种，不能这一次实验再种。
对，
哦，
小小鼠鼠的时候就给它种了这些菌，然后呢，这些小小鼠等它长成小鼠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应对这一种抓起来的这种压力反应了。
啊，懂了。
对，而且这个就是通过 HPA 轴是来实现的。调控 HPA 轴。
明白了，可怜的小鼠。
好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办法，就刚才我们也说了嘛，除了无菌小鼠之外，我们还可以用抗生素处理来减少小鼠的肠道菌群。抗生素处理呢好处就是不那么贵，而且没有隔离系统，而且呢小鼠也能在正常有菌的环境中发育起来的。但是它的局限也很多，比如说抗生素并不能完全清除所有的微生物，对吧？而且不同的抗生素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而且抗生素本身可能会直接影响宿主细胞，就是影响小鼠本身，所以这个抗生素清除菌群呢也是可以用来研究肠道菌群的，但是没有无菌小鼠那么干净。还有一种呢就是粪菌移植，就是把菌群表型转移给小鼠。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要研究一些特定的肠道菌群是否可以促进某一些代谢啊，或是免疫或者行为的改变，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患病小鼠的粪便收集起来，然后把它们处理成菌液，转移给这个受体小鼠。受体可以是无菌的小鼠，也可以呢是用抗生素处理过的这个普通小鼠，接受这个粪菌的 小鼠是否会出现和患病小鼠相同的一些表型。那这就是一个粪菌移植的一个实验。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定菌动物，就是给小鼠定制一种或者几种细菌或者一套人工定义的细菌。那么这个好处就是啊，在无菌小鼠里面啊，
嗯，
在无菌小鼠里面给小鼠定制一些细菌，几种细菌或者是一套人工定义的细菌。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机制其实是更清楚的，因为粪菌里面微生物那可多了，
嗯，
但是我们很难知道到底是谁在起作用。所以说我们在研究的，比如说我们分离出来了几种，然后研究差不多的时候，那我们就把这几种我们定义的这个菌群种给这个无菌小鼠。这种定义的菌群就可以逐步拆解出啊，某种菌是不是必要的，或者是某种代谢物是不是关键的，或者是这几种菌是不是需要协同。其实益生菌的研发也是大致根据这样一套这个逻辑来做的。
听到粪菌那里的时候我真大为惊讶，谁想到这个主意的呀，把有问题小鼠的粪便提取出来给健康小鼠。
粪菌移植是一种甚至在人的疾病上都是有应用的。对，是真的。
怎么用啊？
就是最早的时候呢，应该是把比如说把健康人的这个粪菌分离出来，然后给这个患病的人用。应该是通过做成胶囊或者是通过那个肠镜给药。
好的。
然后现在这个粪菌移植的这个临床试验其实有很多了，美国好像只批了这个用胶囊有治焦虑症的，还有治什么肥胖好像也有。
哇，
粪菌移植这个疗法其实还挺前沿的。
嗯，是挺前沿的，也达到了我这个想象力的前沿了，有点挺敢想的。但既然能这么做，应该说明是有用的。嗯，懂了。所以就是通过这样去调节小鼠的这些实验，大家发现有用，我通过益生菌是可以实现我对这个通路整个身体的调节之后，它这些实验都会再移到下一步，到临床，是这样吗？就是先做小鼠实验，然后做什么呢？
小鼠实验就是临床前实验嘛。
哦，
临床前实验的话，如果临床前是有效果的话，它的第一步应该是去发一个文章。
你说的对，何止一个呢？
可能是一群文章。然后呢，这个时候看到了这个菌的巨大的潜力，开始做更大规模的临床前研究，比如说在把这个菌种在猴子身上啊，兔子呀什么的。
嗯，
肯定不止小鼠一种了。然后结束如果还是有效果的话，那么就申请临床批件，先做一期临床，看这个菌的安全性怎么样，然后就开始做二期三期临床试验，然后最后就是上市，大概是这样。
好的，通过你刚刚讲这个流程我大概已经理解了，就是我把这个益生菌吃进去之后，哎，它就可以帮助我的皮质醇水平回归一个正常，压力反应减轻，我就像那个小鼠一样，就算你把我抓住，生活将我抓住，我也不会有过度的反应了。我还可以情绪很稳定，晚上能够睡得着，白天很精神，减少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望，不会暴饮暴食，在不该吃的时间乱吃，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自然这个压力肥呀、入睡困难啊就都解决了。
是的。
哎，那除了吃这个益生菌，我应该还是要调节我的生活状态，对吧？毕竟它不是一个说吃进去对症下药那种药品嘛。它是调节。那还有什么来跟它配合一下？组合拳，我现在学会这个词了。它是组合拳。
那组合拳呢，就给你来点组合激素吧。就是所有能够提高这个催产素的方法都可以降低皮质醇。比如说良好的亲密关系啊，还有毛茸茸的小动物，对吧？你看到猫猫狗狗在一起，看到猫猫狗狗你就会不自觉的夹起来，这个是很正常的生理反应。还有跟朋友一起蛐蛐别人获得肯定啊，这些呢在生理层面都可以显著的降低压力。而且我们都知道的是催产素其实和长期的幸福感高度相关，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这都可以降低皮质醇。还有呢就是提高血清素，血清素呢其实是可以抑制皮质醇的，所以说提高血清素的方法基本上也能有效的抑制皮质醇。比如说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还有冥想。之前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佛教修行者或者是僧人呢， 他们的皮质醇的水平其实是显著的低于普通人的，而且他们面对负面刺激的时候，他们的主观报告的压力和焦虑感也非常低。那这可能就是佛系的好处，就是真的佛系，对吧？还有一些就是玩一些让人满足的游戏啊，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哎，说到游戏啊，我推荐大家入坑一款名叫《星际拓荒》的游戏。玩过这个游戏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不能剧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是一趟让人先学会心慌，再学会沉迷，最后被自己的足迹轻轻拥抱的美味旅程。这个过程中，你有很高的催产素，你有很高的血清素，而且你可能会有一些益生菌，还有很低的皮质醇。而且呢，这个游戏皮质醇友好的主要是因为它游戏里面的音乐，就是每当我驾驶着飞船啊，或者是走到陌生的行星表面的时候，听着自己的呼吸和这个背景音乐，脑海里就会想到那个表情包，那个马楼表情包，戴着耳机闭着眼睛。
哦，那个
This is true music，
我有那个表情。
对，强烈推荐大家 Outer Wilds 星际拓荒，真的值得一玩。
好，
哦，还有如果这是一个 3D 的游戏啊，如果你晕 3D 的话，可以去看看实况，但是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一定要去玩，不要看实况啊，先去玩再看实况。那个 YouTube 有一个 UP 主叫 About Oliver， 他是一个天体物理学家，他就是星际拓荒之神。嗯，我是玩了之后我去看了他的那个视频，我就觉得他玩的真的是太好了，他玩的真的太好了。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玩，好吧？
好的，
就这样。嗯，
反正这个案例我收到了。
太好了，我期待听到你的反馈。
好的，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主要就是想要从一个了解身体运作原理的角度出发，来帮助自己更好的跟它来相处，以一种正确不痛苦的方式走向健康，放弃去强迫自己节食啊，或者过量的报复性运动，这样其实对身体不是很友好，对自己精神也是摧残。总之，我们再次感谢万亿蓝 EZ100 Pro 益生菌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日光派对播客联盟促成本期合作。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以上内容为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大家可以点击 show notes 链接了解购买产品。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准备到这里啦，谢谢小王老师，祝你身体健康。
不客气，不客气。
祝你皮质醇稳定。
祝你皮质醇更低。
我现在得需要它先低下来。
没有皮质，祝你
它应该不会低过量，在现在生活里。
有的，有的，有低过量的
啊，
有低血糖的人皮质醇特别低啊，那就祝你皮质醇适量。
哎，适量，对，说
皮质醇一直处在一种非常稳定的状态中，它有自己稳定的节律，有自己稳定的反应啊，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
嗯，好的。那就这样了，也祝大家都皮质醇适量，稳定。好，
佛系，
佛系。好的，拜拜了，朋友们。
好，
拜
拜，
拜
拜，拜拜，
拜拜。Thank you.